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那今天我去的第一天，之前没参加过的啊，也许会比较不熟悉，但在这里呀、有一些观念我们过去有谈过，但在这里呀、再跟大家提醒。那个今天这样一天下来啊，虽然有点有些之前稍微跟在过程当中做简单的开始，但其实也要让大家去揣摩一下。修行就是那个现实，我们过去比较一个习惯就是硬干啊，我们很少去检讨，因为这种经验传承也都断掉，那就是看个人的福报因缘成不成熟，有人碰碰碰就碰出自己的一条路，但很多人就碰老半天也碰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，所以觉得比较可惜。假如说很多事情可以重来重来，那我想错了再来也可以啊，但这一生过了以后下一生会怎么样就不晓得，所以不能重来啊，就是今生要让它决定，所以不可能说让我们现在在念佛啦，修很多法门啦，这种不要不紧的这样啊，就是就这样让他这样带过带过啊，我想这个是不恰当的啊。最近也听到一些事情，但这个事情真假我就不知道，但听了以后让我事实上是不是怎样不晓得，不过这样的例子在佛陀那时候就有了，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禅定功夫非常好非常好，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人大概我也认识啊，不是深不是很熟，那这个非常有名的禅定功夫非常好，你经常跑到深山里面一个人用功，但后来的情况也不好，就整个周边团体从很兴盛到是非很多，好，那就是我所讲的，就是本来自己一个人修行淡泊寡欲啊，突然来一个大庙就没了，很清晚了。可是你说看以前有没有功夫啊？有，这个是大家都这么说，有功夫。那这个例子多不多啊？多。所以在佛陀那时代，五神通的人都还多了，变乞丐。啊，那我这种功夫比我们念佛功夫怎么样？我们就这样用慢慢一直念，靠嘴巴，我们也没到深山里面修，不要说深山，我们现在就让到让你到我们那个原始传心上头去坐一下，恐怕就是看蛇看了老半天，看了整夜你也不敢下来啊，我不敢上去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念，我常用一种很现实，就是你们想一下，我们是在什么状况底下念佛，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念佛？你看我们现在大殿也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也没蚊虫，各方面那跟在深山里面那差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修行说放下多少，大概也没什么放法， 啊，就是稍微腿酸疲惫一点而已，其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那我想说，人都这样的刻苦修行了好久好久一段时间，就在一个世间，当然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说哪一位，那我就所以大家不知道也没关系，那是不事实就没关系了。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你说你的功夫多高，高到只要世间欲望就把你打倒，欲界哦，还不是色界。所以你的禅定功夫到底多高？这里就一个叫亏虚嘛，对不对？欲界呢？欲界这么浅的烦恼，对于我们想出三界的求生净土的，这种层次也太低了。但我们说，我们这样看人家，接着说，哎呀，哪有，都好笑。我告诉你，他还在深山住过，你还在只在大殿书府念佛的人哦。换做你呢，恐怕、哦、不要说什么欲界欲望，只要欲界的蚊子就可以让你火气大起来。可能欲界的蛇、欲界的什么，乃至欲界的小小烦恼，就让你不能安住。所以这个例子啊，在我们这样一路上，我们看到很多都曾经是被人家赞叹有修行的人，但后来知道人跟不知道，外面大家赞叹，我们也就赞叹了，但实际上可能有不同看法，也许是诽谤，但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警惕的。那警惕的不是别人，因为这些人的能力各方面都表现得比我们好，但假如后来走的路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接着就不值得了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是不是能跳开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现在都还不是很用功哦，啊，那你说曾经那么用功过大家赞许的人，到最后也就是不这样而已。那像我们这样的很轻松修的人啊，那是不是死得更快？是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境界来磨过啊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种东西，讲这种话？不要轻易看生死问题，这还不叫生死问题，因为人还活着。临终的境界是怎么样难以割舍？因为他最近我刚好也在美国，刚好他们请我讲那个临终关怀的。那这时候，尤其是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谈到临终那个善心死、恶心死、无忌心死，那每一个都是你自己反映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别的你可以对抗，最不能对抗的就是你的习气。那完全依着你的情况显现出来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是，所以假如你没有彻底改变你的心态，你说你能真的放下？我当然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大家很容易谈叫啊自心心的啊，就是所谓的自心心药。问题这个自心就说不来啊。像我们这样一天下来，你自心吗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只有嘴巴念呢，哎，不用你修苦行，电风扇边吹，啊、哦，坐在这样的温度底下，哦，这个时候最好火气不热， 之前我们是不是很热？哦，这个是上一次刚好是一每次都湿了啦，啊，那这次够舒服了。你看也没人干扰你，就坐在这里，而一天才这几小时就没办法自己。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？我想念佛，但你在这种过程当中，你起了哪些妄想？这就是现实。你不能这样一直瞎念下去，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。就像我讲说，你可以是一个禅修非常高干高干，到最后呢，我听到我觉得，因为那个我认识是非常有，不过后来最近听到了，我觉得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哎，这是一个修行限制，这就是修行限制。我们在修行上种种境界，这种境界能抵得过你的烦恼。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学佛有多久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大概没什么初学的啊，但你想看看，我们这么多的熏习佛法，只在一天里面念佛要一心不乱，竟然不行，这个就是现实吧？是，你可以非常有功夫，但只因为欲界的烦恼就能让你垮掉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啊。问题在哪里？抉择啊，你看不破啊，你再好的功夫不过是另外一个可爱境而已啊。最近我常提到，就是说你会讨厌苦苦，但你就不会讨厌坏苦，你就喜欢乐。那连乐这一方这一关你都过不了了，你还懂得去观喜苦吗？那个门都没有。对，你如果对苦苦坏苦行苦不能观，你会想去极乐，不是极乐不让你去，是你不想去，是你不想去，是的。从来没有跟你没跟你说这个十法界都是一心所造，但你会去哪里？不是说你自己要去，表面上你要去，你的心是着于这个世间的，那怎么不着？看清楚它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式？它又不是客观于外的东西，都是你自己现出来的。啊，我祈求佛菩萨不要被那个五欲六尘给绑住。佛说这我也没办法，这五欲六尘都不是我给你的，不是外面的，都是你生出来的。那你说不让他绑着，那你就不要执。那你现在就祈求佛菩萨，请你加持我，不要让被五欲六尘给绑着。你求我们不需要求，你就放下就好了，你何必求我？那五欲六尘都是你搞出来的啊，你总不能自己生出五欲六尘呢？你祈求佛菩萨叫我帮助我放下，讲来讲去也讲不通。所以我说现在修行那继续走下去啊，我叫铁定走到死路一条。我今天讲这种话啊，这你如果大家讲这种话，老实讲是因为我们在不然到外面讲会把人家信心打垮，但我讲不把你信心打垮哈，不是打垮你啊，你不提醒的话，就好像说有人得病啊，我跟他讲说你有救，明明知道他没救，那只是延后而已啊，延后他面对现实而已啊，于事无补啊。如果以我们现在这种理解佛法这种修行呢，我以我个人的那个浅见来看，我觉得太危险了。那这危险你不相信，不相信你没办法，一天念佛一心不乱，七天你还不照一样，还是无法一心不乱。那我们也打了几次佛经，就是无法一心不乱。那对世间的执着，就真的一心不乱啊。看到不可爱境，该起嗔的，就是嗔的一心不乱。 看到可爱气该贪的那叫一心不乱。嘿，这奇怪嘞，这都不需要努力，因为这个他不需要努力，这无时间来就养成好习惯了。这个习惯他还不需要努力，就马上就那个问题在哪里？肯定他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天下来，大家感觉到什么？照理讲应该积极比积啊，是吧？我们应该是这一天下来，大家写个心得。好，我们下次是不是来做一件这种的？哦，你有没有一心不乱？一心不乱的到一边，没有一心不乱留在这边。那一心不乱的就不要起来，就一直坐整天。当然，这样的虐待人了、啊、哈、哦。那没有一心不乱，你告诉我哪里乱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讲，有时候我们在落入一种幻想里面，好像我们在追什么东西，我们在追一个一心不乱啊。我们老是好像在追一个心外有一个叫一心不乱的努力在追，却不去主说为什么让你不能一心，让你那个不能一心不乱的那个原因在哪里，你却不知道。那你这样继续念下去还不都一样？是，我们叫做一种盲目的想要一心不乱，却没有积极的去面对如何一心不乱的要领，它的过程应该怎么去调整，这倒是很少人去努力。所以我说，你怎么样在这种念佛当中累积真的一个功夫，你必须要用心一点。如果我们就这样一直只是念佛这样念，不好好处理我们内心里面这些问题啊，你勉强一段时间，因为你很专注，所以你慢慢有一些烦恼没出来，所以你会得到清安喜乐。会，请问你那个清安喜乐跟那个在山上禅修的喜乐有多大？你现在还是在环境好好的地方，人家是在深山里面修到非常欢喜的哦，那个都能倒，你这个那你只要稍微热一点就倒了，不是吗？啊，放几只蚊子进来不就倒了？如果他那个可以倒，我们这个更好倒，那凭什么我们不会倒？三宝加持，你认为他那个在深山修的三宝不加持，专加持你这个在一个好环境里面修的，而不加持那个修陀陀行的，讲不通吧？经典讲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当然如此了。那加持完了还是一样，那我们加持完你认为你不会变吗？就算你现在念佛念到很专心，请问真的改变你的心吗？真的改变了你的心吗？那不一定。所以可以你念佛好几次念得非常欢喜，但可以说你本身的凡夫根性啊动摇不了多少，没有动摇多少。换句话说，那个由你无明所造作的生老死啊还在哪里？你起了这种欲界的生老欲界的无明相，你的生老死当然在欲界啊。你的无明颠倒起的是这个娑婆的相，你说你怎么可能会往生？往生是有佛菩萨的愿力种种当助缘，那也要你发愿啊，要你发愿去改它才能动，因为它进步不离开此处的。所以我就在这里啊稍微讲一下，这次在美国里面美国那一段时间讲了很多缘起法的问题，这里有机会我会做整个再跟大家细谈。 因为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但这次去啊，没有一次讲完，大概都讲没有一两页就课就结束了。不过如果要照我实际讲，可能要还一段时间。不过那是对整个缘起的了解。我们过去把它讲得太抽象，其实缘起讲得很非常现实。我们像现在，假如你们不能看清楚这一点，因为它的源头在哪里？因为修行的根源，它是活的那个古仙人道、古仙人机的这一条路，都是走这条的，没有走其他条的，没有第二条路，那叫八正道。但佛在讲八正道的时候是在哪时候讲？在十二缘起讲完的时候讲八正道。好，讲说只有故彼有啊，哎，有生所以有老死，如果没有生有老死，有就有生，啊，有取就有，反过来，如果没有生就没老死，乃是无明就没有什么喜。从这个道理讲出八正道，哎，这经典《阿含经》没有讲出它的为什么这样谈。那你了解到八正道无非就是缘起法，这里面有一句话，本来过去我也常听，但我后来到最后才有一个深刻的体会：无明行识，名色六入，触受爱其有生老死，一大忧悲恼苦，一大苦聚集，无一块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把这边的去涂红的，这个涂绿的，反正都是苦的，再怎么涂也都是苦的。那个身体是从无名行是名色，你要看到它一环扣一环，一环扣一环的颠倒下。所以以我们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点滴处，没有一个不是无名相应的。所以这个现在的色法心法都无明相应，所以一大苦聚，不是对的，没有一块好的，就像梦没有一块真的，你起什么颠倒就起什么的生老死。所以我们若看不清楚这一点，我们偏偏就要依照名色六根触，我们还在住，很喜欢住，很喜欢受，很喜欢爱取有，又喜欢生，就是不喜欢老死。问题我们也讲过，那个把那个那些比丘经，那你种下去哪有没有果的？那你就爱取有了，怎么不生老死？那什么样的生老死，就看你怎么爱咯。这就是一个原理啊，三界就是在这里面形成的咯。那不可能，我们现在对现前的一切界里面不割舍，然后说会超出这个苦寂期。极乐世界应该就是一大苦聚灭，那么这个是一大苦聚集，所以这个原理是在这里。怎么灭？无明灭，行灭，行灭是灭。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依赖爱取有，以我们的触受当中去观察，离远离他，这才是正真之道。没除此之外，没有另外一条路，就是没有例外的。那这一条路没有走，你爱这个不爱这个，那绕来绕去还会是一大苦聚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任你修行再高，如果还在这一条轮回里面，你还能跳出去吗？看得不够透彻，讨厌苦苦，再喜欢快乐，更无知于这种行苦在造作， 这根本就苦集集里面继续在追逐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超出三界？不可能嘛。所以在我们现在来讲，假如说我们不能掌握这个原理，这个原理是基本，这个是这样谈，由这里开展，所有的刑法都是从这里谈的。所以阿含自己讲说，像我们有一棵小树，我们想办法给它什么用途，给它保养，守护它。一棵小树被你养成一棵大树，这个什么树？无名树，生死轮回树。你看我们日用之中用多少烦恼去将养我们的烦恼，很有意思哦。你又要照顾，要照顾那一棵树，以便那一棵树长出苦果来毒死你，就是这种众生就颠倒到这里。像我们现在用什么照顾？想粗一点的就是饮食所有的照顾，想细一点的就是用我们的六根六尘在照顾，对不对？所有六根六尘就是触嘛，名色六路嘛。这里面六路里面，你看我六根也没干什么事，六根已经跟无明相应了。六路触受都是无明相应的，这里面所有都自己编出来的，编到绵绵密密，你自受苦了。就像梦境里面做了一种非常恶的梦，谁让你苦？所有梦境编得那么精细，细到你不知道是假的，你的颠倒心让你自己制造出这么苦而让你苦，能苦所苦都是你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这唯有你怎么样，唯有你现在在所有修行当中，所有境界当中，学着去看清楚它的虚假，否则的话你很难跳开。这是到美国刚好一个地方有一个法师啊，他去帮人家助念，那个居士是长脑瘤，三十几岁，他说那个痛到用麻灰都没有，麻灰都没有，死后整个人都扭曲。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好苦，好，我们去跟他推拿就好苦，对不对？不还要给钱吗？我看到有人在做有延迟点的时候，这个人一直叫一直叫，对不对？那个最近不是那个延迟点疗法嘛，我就按按按，我用那个手肘这样一直推拿哈，有人就一直叫了，对不对？这么痛它算什么？好，上次报纸不是有一个人就是为了报复人啊，他自己吃醋疑心，竟然用一个油啊滚烫把它泼下去。他那个痛是怎么痛啊？可能是你手切掉，对不对？那个痛的不知道多少倍，就是说那种痛不如他要希望早点死这样，那种痛法。当然我们会不会那么倒霉？我想大家应该是富贵中人不会啦，不过我很难说。就你看那个日本那个海啸，有几万人就走，那几万人合起来没有说哪有那么倒霉，一下那么多人啊，全部都去了，你看。你有南海海啸那个二十几万人、三十万人，那个都走了。病痛哪时候起来不知道。而这个劲啊，我们现在经常在处理这个劲的态度，都是把它当作一个你之外的劲要去处理。但你忘了这些境界 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你的业力现前，都是你业力现前。所以在修行实际上有几个情况，就是有的人功夫非常好，他的业力改变了；有的人功夫不错，业力没改，但比较堪忍，比较堪忍。那有的是什么功夫，有小功夫，但差太多了，没用了。那个倒一千万就你就有十万块算了，干脆拿十万跑掉好了，那个还也没得还啊。当然了，我不是鼓励人家这个讨债的啊，因为你那十万块一千块一万块没用啊，你要倒那一千万的，你那个功夫跟面对你那重大的那个生死问题啊，是不堪用。那这怎么去看，怎么去承受？当然是你整个心转，整个心转才，整个心有很大的转变，这个境界你才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是有功夫，但你没有离开那一条轨迹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在高速公路，你一旦上高速公路，就那条三条线嘛，内侧、中间、外侧，就这样而已啊，跑来跑去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跑到外侧好伟大，没关系，反正要经过收费站，你一定走到哪里，最多到哪里交流道下来，你大概没办法后退吧。有一种方式，就是车子不要停到路边，从边坡爬下去，不过那一定不能开车，等是车子都不要了，所以呢，是不是？但很少人去想到这一招了啊。只要你开车上去，你还要用车的话，一定是什么？你不可能倒退的。你要么下交流道，要么就走到终点。你就算这三条线里面绕来绕去，大概这个命也是这样的了。所以啊，这叫就能算出你未来命要到哪里去。就是说，只要从这里上路，你就算再慢时速60公里，多久到台北都可以算出来。快的话开120的话哪时候到，慢的话60哪时候就到，大概不离开这个时间，你的业报哪时候一定现前。怎么讲？这一条路你没有大改变，这一条路你没有大改变，所以你没有大改变，你的命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。假如你没有碰定失碰，有一个很好的观念改变，你任你修道乃是飞翔，飞飞翔出天，你也不能往生。那我在遇见的那往生可以叫我放得下，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里面，大家不要忘了它最原则，这个跟整个刑法修行都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习惯，因为长久下来，我今天也跟大家提，大家就习惯用念佛声音。我不反对哦，而且我也是用念佛的声音念佛，但我要的是那个念佛里面的内涵要加上去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你每一声每一声佛号都有一个抉择，不要空念。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，那个弘一大师讲的，念到风吹雨打，铜墙铁壁不能去啊。念到已经铜墙铁壁了，不能去，为什么？没信愿啊。务必把这一段话记清楚。现在一直在鼓励的念佛都是走这条路，当然这条路有的人因为他有心愿，但有的人没有。那有心愿没心愿自己检查咯，别人有心愿念得很顺利，你还没心愿，心愿还没出来，你应该把它弄出来啊。你光只是人家讲一个名号，你就一直名号下去，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信愿是偶遇大师讲是不可能的。什么叫信愿？每一个信此不信彼，就是抉择嘛。愿此不愿彼，不就是一个抉择嘛？ 你为什么信这个不信呢？所以假如这个观念没改变，像我们现在必须要能快速到哪里，怎么选择，我常举例，大家也知道怎么做怎么做，不用心听也没办法。像这里面有两碗饭，一碗收掉了，一碗呢刚出炉了，你要哪一个？我问你要哪一碗，你一定会说，师傅，你为什么问我这个？你一定问啊，师傅你呢？我当然要那一碗好的。他说啊，你都会选这个，你还问我？一日文叫阿达利曼，都真的是，就当然啦、啊。好，最好以后你就这样，最好当然如此，一定是这样嘛。你如果到最后不是用念佛的，不是声音，是内心决定，你要哪一个？当然这个、啊、那个就不是，那不叫自心，那还那不算。那我问你的时候，你要问什么？这个也要问啊！最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练习念佛的过程当中，现在一直念佛，就是要把你那个让你动荡不安的因子把它找出来。在念佛当中，发现哪里不安，找出来。你看看哪个东西牵动你的心，你再问他，这种东西算老几也能牵动我，那我算老几，你当然算老幺了。倒数第二都牵动你，当然是老幺了。连这个东西都能牵动你，就看你的道心值多少钱，是不是？从这里来看啊，那你想说，那我念佛就能改变我的抉择吗？我就一直念念念，可以让你身心清净，让你得很大福报，但观念没改的还是没改啊，执着还是执着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那无明还在啊，那形式名色六度触受爱情有的还是都在那里。那么有的人是在某个因缘触发因缘当中，他突然善根成熟，有还是有，这个是过去有一阵因缘。但总是我们应该怎么去从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去抉择，看到那种不可爱，也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多少空间。所以其实我今天很想跟大家提，就是说这个无常想啊，大家也多用点心啊。这是在美国刚好有一位胡言的老院长往生，想回来我也没办法回来，那跟我的姻缘也很深，我是接他的位置下来的，他完了就是我当院长。我们本来应该回来，可是他那边办的那个华为、那个是一个周年庆，二十几周年庆，那个对外宣布了不可能改的，就是差这几天啊，时间也不能动，最多提前一天，那回来来不及了。好，可是所以这个因缘就是才听就走，也就是说去年我们为他庆生的那一次感觉都很好，都没了。所以你放光最近呢，都是自己很熟的人就全部不见了啊，都很好了，感觉都还好好的，一下就不见了。所以我想我们这里要是用一个摄影机拍，我每天以后下次都打活期都固定那个位置，但我想只要一次活期拍一段，拍没多久那个位置就空掉了，空掉，那这个讲的也空掉了，换别人讲了， 那过了几年以后，所有在场的没有一个在，都换别的人了，是吧？钱走光了，他们全部取代掉了。但哪一个位置先空掉不知道，是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就在短短时间里面，现在我不讲说，我常讲就是，以前谁走了跟我没关，后来人走了，他知道这个人，后来知道就是熟，曾经接触过，现在都是很熟的。那一旦是很熟的，表示什么？你也排上班了不？那很熟啊，就左右邻居咯，前后的咯，你有多少时间？而像我们现在一天下来，你说你有多少功夫？而这个功夫使不上力又在哪里？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应该开始随着对无常的观察，从人世间，我比如说我们在观察修行，我们要感受到，我们上次也提到，我记得说提到，念佛是用我的身体，但我在念佛的时候，同时感受这个身体的虚妄，我无法利用我的身体，就好像说我勉勉强强拿了一个竹竿要挑东西，但我知道这个竹竿很久了随时要断，所以我在扛这个拿竹竿挑东西的时候，我随时又帮手扶着那个挑的东西，怕竹竿断了这个整个掉下来。也就是说我还是用这个竹竿，但我不信任，完全信任这个竹竿，我用这个身体来念佛，但我知道这个无应身非常苦恼，一大苦聚集，而且看得现实，千万不要用想象的。从你现实生活当中身心的苦恼里面，从那个你能感受的地方直接观察，看到那一份现实，这个时候你才能改你的心啊！这种观察才能改动你的心，或者修行没有真正动你的心过。所以每次当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，都必须要一次一次的解决。比如说每一次起烦恼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什么？又输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不管你讲什么理由，反正就输了。啊，你买乐透的时候没中就没中，你们啊，那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几率怎么样？你去跟那个老板，这次几率这样，所以你应该多少给一点嘛？你中几个？两个号码？可是这次太难啊，如何如何？那个老板说没中就没中，是吧？没中就没中啊！你跟我讲那么多的烦恼，啊，烦恼就是烦恼，没放下的就是没放下。那没放下，赶快认识他，从哪里？从最现实处开始，从佛法的种种抉择当中，假如你的智慧够，你对佛法听得很清楚，其实在你打坐的时候，你知道现前这个一大苦聚集，无非因缘颠倒，众妄想心所生，无一处是我所爱，见他如幻如梦的在那里，这里面摆弄的啊，张牙舞爪的，其实一切都是虚妄。从我的身心里面，所有一切这样的一个颠倒，这个颠倒去除了才叫极乐。就像我们早上讲的，观什么？观诸行的身见诸行的过患。所有诸行无非就是无明相应的诸受爱行有这些。所以当我们对身心多了一分留恋，多一分照顾，就应该要警惕了。你这一棵苦果的树，有毒的树，你为什么还用土去培养它，浇水灌溉？你要灌溉完了以后，你又说为什么这个苦果为什么会生？你种的，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缘起一面角度来看我们的修行，这个很有意思。 我们看看自己的功夫下到哪里，念佛又念出一个深刻度来，是吧？念出那一份对世间虚妄的燃照，那根本不用念了。对，当我知道了又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个啊，为什么？那换一个啊。当你有这种抉择的时候，你不然一定是自心信要嘛，对，抉择的嘛，喜欢好的嘛，不喜欢坏的嘛，看到真的嘛，否定虚假的嘛，这个心才是念佛心呢、啊。现在的念佛心都被一直用音声音声取代。我说我不否定，但不要把那个最重要的那种内涵给去掉，去掉以后真的会让佛法衰败。那不然先看看，继续讲这种道理，你让他念一个小时，让他念一天，看他们一心不乱。讲是有啦，恐怕功夫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在现实生活里面的抉择，每一个增长你智慧的抉择，都是进净土之流，是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看看所有在过程当中所有的影像、所有的境界、所有一切，你看清不清净？那不清净开始差了，去除那个境界，一定是自己生的。试着从那根源源头里面去把它找出来，彻底的内心悔改。我这个悔改不是一般的忏悔的意思，就是说改变你对世间的看法。经过百般的用心抉择以后，此世间无一我要留恋挂碍的地方，就像韦提西夫人，此为何此世间充满地狱畜生恶鬼，你们告诉我一个无苦痛安稳的处。如果我们太命太好，就当然就不会想走了，是。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苦的，还喜欢苦嘞，苦当中去计较，在苦上去计较，而不是从苦上去放下。苦已经够苦了，还在苦上去计较。就像一只狗叫趴下来，你怎么没叫我？结果被你一吼回去，那个狗就吓走了。那你就回去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路上看到一只狗对我叫，我趴下来跟它叫回去，我赢了。结果人不干干出声，他赢了，而且结果他是输了。类似这样的情形，所以。以我们现在在修行，你说有多少功夫下对地方？念起佛来，里面是不是、啊、念念一心归命？为什么不是感性逼着？是在此世间无可爱之处啊，此净土才是菩萨成就之处啊。为了利益众生，我当往生极乐；当我要厌离此五浊恶世，我当求生净土。种种资粮抉择，没得好选择，不用再问我，就是这条路。那这个就看我们平常的功夫了。你这个功夫说我已经抉择了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，从现实生活当中去抉去试去去检验你到底能不能放得下。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利用环境里面，当然现在没有那么坏的人了、啊。欸、其实不是没有那么好的人啊，去虐待你啊，没有那么多虐待你还能成就你的那种善知识很少了、啊、会把你的那种烦恼不救尽处给逼出来让你觉悟的这种人很少了、啊、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自己用尽去检测自己到底有没有放下。你不用讲那么多理由，没放了就没放了、哦、你不要再讲很多境界讲很多，那就哎呀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怜，就叫没有啊，完全怎么样？好吧，可怜完回家去了，去哪里？三个道、啊， 你又跟别人玩，哎呦，我很可怜，没有，对，我也知道。好，听完，那接着你可以走了，去哪里？轮回啊。不是我帮你忙的，是你自己的。所以在这个念佛当中，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是要把这个功夫给练出来。所以透过这样的抉择完了以后，总收摄你所有的抉择的那一份心境，然后念出那个佛号来，这时候这个佛号就有用了，就活了。我的那个死佛号有什么用？念了几十年还不到眼力一样。但透过这样的一些现实观察，抉择完了要使世间毫无留恋可留恋之处，众生如此众多无量，需要人拯救。过去以我有缘眷属，需要我拯救，此拯救方式唯有我自己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求生净土，证无生法忍，还流放他方，成就种种三明六通，这是一个巧方便捷径。此路在此，今生不成就，那只能做那笨到彻底，对吧？但这个是要透过抉择，而不是一个感性的，没有具体内涵，你能生出这样的力量吗？恐怕很难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原则，这个观念啊，当然能掌握住啊，这个功夫才会出来。到时候光靠声音可以很快让你感受到，只要我们把声音拉长一点，大家念得很快就感动了。然后完了以后大概维持三天，没多久就打回原形了，差不多，好吧。然后今天就到此。